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不断的有新生的事物在产生，也产生很多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说到社会现象，就不得不体现年轻人很多都很熟悉的目前的一种文化，叫宅文化，或者叫宅的现象。其实我觉得不仅年轻人有，我发现自己也有趋于宅的这种趋势了。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陶敏博士，还有奇葩说的选手李挺，好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李挺是上班还是本来宅在家里的？
上班不敢宅，没有资格宅。
那有宅的心吗？
双休日的时候经常会想宅，在那个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就是双休日甚至连社交都会有一点点排斥，觉得社交也是一个耗费精力的一件事。
这是个新鲜事物吗？
影视在家应该也挺宅的。那些
影视类似于钟南山很多的这种影视，哎，这是其实也是一种宅哈。
对，
那宅究竟基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情？那是怎么诞生的？拒绝社交，恐惧社交，不想社交，太累了。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是因为年轻人节奏太快了，能够给你自我建构的这个精神空间很好，很符合自我的意愿，你有能力去打点你的生活空间，包括物质的基础和精神的基础，所以说你待在一个地方会怡然自得，你会找到很好的一个节奏。
我是因为跟年轻人时有接触啊，比如像今天啊，我们这个老中青三代
又来了
那这个我说这也是要学习，真的是要学习，就是
学宅吗？
学习他们怎么说话啊，因为还有一些词，比如说叫萌啊，很萌很宅，怎么还现在还有很丧，是不是
啊？很丧，
丧
失的丧，对对
对
对，
就是我觉得这些词其实蛮有这个。其实他一个字啊，他用了一个字，那
很形象哈，
蛮有表达的这个
力度是很够的，
力度蛮大的啊。对，我昨天想了一下，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宅？这个词应该从日语来的。他们翻译在中文叫御宅，就是那个御是皇家
御史大夫的御。
对，所以这些人本来是那一代是沉溺在那个动漫游戏里面的。一开始是吧？
对对对，
他们讲这些人，这是狭义的指这一类人。那英语里面翻译，他们把这些人翻译成那种 nerd， 就是那种
书呆子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说不定可能是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这个才能的啊。我就是想，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狭义的这个宅，就是刚才讲了，就是我们都有这种，因为为什么有个家呢？对不对？家就是把我们和其他人稍微隔开的一个地方，但家里面还继续分割。
一小房间，
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那有的年轻人甚至可能他觉得跟父母的这种交流有时候已经也不是十分的必要，比如或者他有更沉溺的东西啊，打打游戏啊，过去嘛一家人一起看电视啊，一起笑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已经很温馨了。那就是现在就是每个人拿了自己的
iPad 或者是手机，
现在人都是拿了东西自己看，连我和我太太看的东西都不一样。当然我有时跟着他看，他看了一个什么电视剧啊，我会有时候看两这些东西。
刚刚陶老师说的，为什么之前咱们还能在一块儿看电视，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数码传媒这个产品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就像古代的宅，刚刚李挺提到的有影视，但那个时候宅跟现在的宅还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对，我觉得有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从现代的这种就是室内的设计，或者是说从建筑学的往下发展，你会发现也是不断的在靠向原子化生活，就是每个人是个
越来越小了，
越来越小，越来越个体，与他人的交流成本和跟自己相处的成本来说的话，可能自己相处的成本还低得多。然后你会发现你出去租房子，陶老师刚刚提到，就是比如说以前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啊什么的，
有公共区域，
或者甚至是一个宿舍的人看一台小电视，那就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个区域是公共区域。哪怕在家里你有一个会客的地方，
对，
但是现在其实年轻人很多时候家里，你尤其是租房的那些年轻人，你没有那个公共的会客区域，更多的就是让自己舒服的一个领域，这个中间会有很多特殊的和以往不一样的让自己开心的，比如说游戏机，比如说漫画，比如说书，比如说陶老师可能不知道，就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玩模型
啊，手办，
对，手办，模型，然后你知道这个手办和模型啊和我们想象中不一样。我身边有同学是玩这个的，
我玩手办
是吗？然后他是玩高达，
对，高达机器人，还有上面贴那个编织，
对对对，
自己涂色。
我们的认知就是他们拿到高达就是玩这个的，就是把它拼起来，
对，
放那儿。
不是的，
不专业的这些玩的人他是怎么做呢？做旧， 就是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喷漆，
嗯，
要盖住某些部分，遮住另外一些部分，那个做上面要做出颗粒感，因为太完美的高达模型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像假的一样，但它一旦经过他们做旧之后啊，身上有弹坑，身上有那些
糙的地方，
糙的划痕啊，颗粒啊，那些你就会觉得那高达是真的，然后你在这上面投入心力在做这件，这个是个很细致的活，
要特别专心致志。
对，像我同学现在甚至是结婚了，自己会专门弄一个
房间，
小房间。这个以往那是书房，对吧？但现在确实是一个专门做模型的房间。
嗯，
这个房间自己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进来，
就怕给弄坏了宝贝。其实这个有点更倾向于就是人想要的隐私越来越多了，
对。而且当他觉得下班之后。这个时间才是他的投入自我到另外一个不需要思考压力的这个环境中。
对的，因为那种状态下是忘我的。
对对对，
像过去啊，我们这个翻到过去的过去人隐居啊，你像诸葛亮虽然隐居，他还是有几个朋友在那个地方互相串来串去的，是不是啊？就是名声还是能传出去的，就是他还是
那不是真的隐居吗？
啊，这真的隐居还是有朋友，就是那个道士在看道士。
对对对对，
要不然名声怎么知啊？这样不知道什么人去隐居了呢？我的想法就是说，他们玩这些东西的人，他肯定也是有一个网上的，或者是有一种。社区啊，
对对对，亚文化的一个小社区，
跟你玩这个东西是吧，
有论坛，我们在网上会交流，
对，他们也应该有见面有交流啊，
不一定不一定，
我玩手办，
对，
但是还可能没有像李挺说的朋友那么做旧，不同的这个高达它的名字有不同的，它有很多款，比如说红魔啊，还有每一个的武器也有很多，我们去贴 logo， 在做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因为你觉得你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跟你热爱烧菜缝纫，这就是一个爱好，你特别全心全意投入，在这个时候你确实觉得不被外界所打扰，这个时候还是有一种避世的心态出来，就是短暂的避世。
这个和那些就是比如说你做个刺绣做个缝纫或者是做个菜还不一样，为什么呢？你做一个菜实话说你是需要别人吃的，你自光自己吃也没意思，
你要独乐乐，
对对对，独乐乐实在没有太大意思，说实话大多数时候我做的好吃就是为了给别人吃，刺绣做的好要穿在身上或给别人看，但是这个高达这个东西吧，他们基本上就是为了自我的乐趣，
所以电子设备啊，包括这种手办，是不是新的东西？这个产品越来越多，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宅。就以前的那种宅，就像你说，真的像不管是真的假的、半真半假的这种隐士的话，它可能还是相对比较枯燥的。但现在就是你不会，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打发你的时间，可以去 enjoy。陶老师陷入深思。
不是我这个，我在想啊，其实这我完全理解这个宅。其实我也觉得是个蛮宅的人啊，就是说有时候你因为。你吼了一天啊，做什么事情吼了一天，或者忙了一天，你回去以后，你希望有自己的空间，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说法。但是人他是有，他应该有多面性，
有社交属性是吧？
比如说他有些基本的属性啊，不，但现在有些东西被取代了啊，比如说做饭、吃饭、点外卖，是不是啊？
交流，
澳洲可能是不是贵一点啊？我因为我有次点了一下，发现
点过披萨没点过其他，
我觉得点的蛮贵的，我就自己开车去去拿了。那这个吃饭还有像购物啊，购物这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有时候嘛，购物对有些人来说，像我太太养的，你觉得它是一种负担啊？对他来说，可能购物啊，推了车在
是乐趣是吧？
东拿一个西拿一个，
哇，拿这么多啊，我们都东看一下西看一下就差不多了。
Windows shopping，
对，东拿一个西拿一个还不了。
就是那个超，我说是超市，超市，
现在超市物价也不便宜了，
对，肉啊什么都很贵，但是它毕竟放在这个篮子，它也是一种，有时候带着孩子，有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去啊，我觉得是一种乐趣啊。那现在就是说 ，COS 啊，我不是，他也把东西可以送到你家门口。
对啊，物联网时代嘛。
物联网时代，就是给他们可能更加创造了这种
便利
了，这种封闭的，
继续促进原子化的生活，更加原子。
是我前两天就采访了一个亚马逊的一个云工程师，我想他跟我聊一聊未来的智能生活。聊完了，我发现就是。 物联网时代让我们更加的宅，就听完了以后我完全可以不跟社会上任何人打交道。就有一天他说，很多简单重复的劳动被取代，我们就更多时间来思考做自己爱做的事情。比如说你下班了，他说的，你就命令家里的那个电饭煲把饭煮上，冰箱会告诉你什么东西缺了，他自己给你下单，人家给你送到屋里，家里什么都烹饪好了，空调也给你弄好了，温度调好了，进去以后直接就是你爱看的电视，然后饭菜就从烤箱里自己就出来，你洗澡水也给你放好了。我想我还需要谁呢？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过得特别的滋润了。
这是
有个人还麻烦，
这是物质上的。我
精神层面吗？
不是，这个我是为年轻人着想，为年轻人着想，这不要找对象嘛，是吧？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我们讲这个朋友啊，要经常串一串，亲戚嘛要走一走，是不是？像年轻人，你像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出去是因为没钱，比如说啊。就那么点工资，经常出去串，吃吃喝喝也没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你年轻人不都有一个这个需要找对象的这个心吗？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还真跟以前不一样。我不知道哈，李挺，就前几天跟几个年轻的小姑娘在一起聊，突然就想到《榴莲飘飘》当中那一首歌，非常经典的，结婚了吧，那傻了吧，从此以后挣钱两个人花。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社会压力也蛮大的，房子车贷 KPI， 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跟咱们父母那一辈跟咱们原来还真不一样，压力也大吧。现在就盼望着，为什么日本先催生了人工智能的那个机器人，他可以找一个对象不跟你拌嘴，你叫他往东他不会往西吧，然后他不花你的钱吧，还给你解闷儿吧，这个精神层面的交流他可以用各种方言来跟你交流，会不会未来就会这样，让我更宅了。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往日本那个方向去看，我们是会觉得有更多特别的画面是可能陶老师没法想象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
就断言你说我没意思，
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想象
好，
你赚那个平时的上班的工资，然后双休日你做哪些事呢？有两件事可以做。第一件呢，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团她要表演在一个很小的剧场，然后呢你需要去声援她，为她们打 call， 然后这个为她们打 call 呢是需要买票进去的，进去之后你会特别的激动，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你笑。而如果你谈恋爱，这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不一定对你笑，
你得对他笑。
对，我还得每天对他笑。但是这边不一样，你只要买票进去他一定跟你笑。而且你知道这些女团他们是有个专门的一种特殊的偶像互动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握手会，就是周六下午你要排两个多小时三个多小时的队，排过去干嘛呢？到那以后跟你喜欢的偶像握个手，然后让他对你笑一下。
不是真的偶像吗？
活人，
就是面对面的。
对，那也好啊。
你看，
那也好，
所以说应该陶老师很能接受。
你去
跟，但是这个往下延伸还可以到有初音。初音是日本的那个虚拟偶像，对吧？虚拟偶像他还专门开演唱会，他一场演唱会可以几万人在那儿，全部都为他一个虚拟出来的人在那儿打 call， 一个全息影像放在中间，作为所有人都在为他打 call。
不，还是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啊。你们觉得很多事情通过远程，通过这个解决了，我觉得还是不一样。你跟一个真的人在一起，哪怕是吵架，那还是不一样。实际上你们实际上是在怨社会啊，你们代表这批人在怨社会。
他们倒其实不是没有，不，他们也出门，但是他们出门只需要去自己想去那个地方，不是说宅文化人不出门，他是总体形态上像不像出门，因为他只跟自己需要交流的区域交流。他去偶像那个见面会的时候握手会他还是会出门的，然后去那个女仆咖啡馆他还是会去的，对吧？但是只是你别的地方他不想去而已，百货公司他不想去，剩下超市他不想去而已。
其实我们在朝一个方向，就是说宅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精致，还是变得更颓废了。
这个有没有统计数据啊？就是当然这是一种现象，我看国内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他们是从我这种大爷大妈这种心理，就是觉得哎呀，
您把自己话太早了。
不是，这些年轻人就是当然这个青年工作者，对吧？我就是这样，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就是他们有时有点忧心忡忡了，就是觉得，那么他肯定有是一些极端的了。那么你是长期沉湎于这个游戏，沉湎于这种东西，那么产生了这种人格障碍啊，社交障碍，这个是有的。那么还有就是说，这就是一个这个光谱了，在现在社会多少是啊，像我们这样勇于跟人交往，积极进取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比较颓丧，对这个社会的规则，比如说对我们成年人啊，但我对成年人规则也有很多看法，就是对 不愿意接受而沉湎于自己的这种世界里面。就是说这个网络世界现在实际上它也是一个现实世界了，
嗯嗯，
就是说它不是说都是虚，它即使是虚拟的，它也是一个很你不可忽视的这样一个存在。
对对，
就是网络上包括这个舆论啊，这个想法啊，包括现在研究政治的人都这个商家更不要说了，
嗯，
就是这些人的这种消费的口味啦，
是
这些人的这种想法啦，这种当然游戏设计游戏的人就更要注意他们了，
嗯嗯，
这也是一个很一个方面。但是我的就是说他还是真的是不能代替人和人的这种接触啊。我刚才讲的可能没有讲清楚啊，
嗯，
找对象当然是
一个方面，
一个是精神方面，他还有肉体方面，他是个年轻的人，他这个他不要出去择偶觅偶嘛，你不出去你怎么样能去找，
也是可以完成的
但你不能老对
再往下就开车了
不但你们可以把什么都虚拟化，但是他很多东西基本的一些属性，那是不是整个社会连这个欲望，这个欲望包括物质欲望啊，
嗯，
都被现代这种生活方式都压制了吗？我倒有点不同意，啊，
哎，我怎么觉得是压制还是说到底是真正的解放了呢？因为是不是宅，另一方面我觉得一种宅的文化和宅的现象出现是社会的包容性更宽广了，就是我有更多的选择的权利，我不爱搭理的我统统不搭理，我不想参与的就不参与，
不是，
当然这也是一种冷漠。
有些东西它不是说像比如说啊，悉尼这个跑马拉松啊，不是，四分之一马拉松啊，80,000个人从全世界各地包括过来的，
嗯，
啊，邦达比奇经常各种节，那就是大量的人流，其实这些人之间其实他们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他们知道那边有个事情他们去了，然后结束以后人和人之间是没有不需要交往的，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人气，我们需要闻一闻人的味道，我们在一起去了，比如说悉尼马拉松只有100个人跑，你觉得有意思吗？没有意思，我就需要看到那80,000个人一起跑了，这也是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就跟刚才心里说的一样，我们反过来再看这个事儿，会不会在不是现在有错误，而是以往有错误。以往的结构其实对于那些热于社交、愿意跟别人参与到热闹堆里的人，在很多人群中高谈阔论的人是有优待的，
嗯，
而对于那些冷漠的人，在单位里面不大说话的人，
不太会照顾到这种情绪呢。
这些人，你看，在这个文革的时候，这不就被投票投出去的人吗？说你们单位要选出5%的坏人，然后这有5个，只有5%的那个人不大交流，
把蓝风筝看了以后，
对吧？
上个厕所回来，
这个小王啊，他不怎么跟大家交流，他一定是个坏人、反革命分子，那个把他吐出去了，所以换言之，是不是现在这个社会才是真正的解放了一部分人，就是让一部分人我不那么爱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可以怡然自得，我不那么爱凑热闹的时候可以自我，对自我很好的开解，很好的相处。再换句话说，甚至这有两个层面往下讲，第一个是自我与自我的相处难道不应该是在一生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吧？就很多人一个反过来的一个重大问题，他是无法与自我相处，他必须要有人他才能够，他才能够活下去，这也不一定是人类必须的形态。
你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遇到过上个厕所都要有人去陪的人，对吧？
高中的时候女生嘛，上厕所哎就成群，我那时候一直很困惑，有这么多坑吗？这是一种。然后再换一种说，你往下想，就是如果你认为现在看漫画你在玩游戏，那他是在自我处理但对自我的一件事，但在古代很多时候一个人去写一首诗画一幅画，本质上也是在进行自我的相处，这两件事本质上有任何区别吗？我不觉得有太大的区别。我们既然可以允许人对自己在自己家里画画，我们就应该可以允许人自己在家玩游戏，
就是，叫自娱自乐哈。但是不排除我觉得在宅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有往两不同方向发展的，有你刚刚讲的可能最后付出很好的词，写出很好的诗，绘出很好的画的人，但另一方面因为前段时间看这个日本对于宅文化的一个电视的跟踪拍摄，拍了好几组家庭，有一个其中死的家里很长时间了，父母都不知道，然后是后来有一个孩子，那一个不叫孩子，一个40多岁都不叫孩子了，他的父母每一个星期要去 敲他的门，把他门口的垃圾给他清走。他一直在屋子里宅着，就是从学校一毕业他就没有就业过，每天就以打游戏、睡觉、吃方便面和点外卖为生。然后邓清父母来清理垃圾，那屋子里他以垃圾已经几十年为伴，他说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跟人打交道的那个，他也当然他自己不觉得很难受。这种是不是我们得承认是宅当中比较颓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日本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哈，一方面他们有这个对于这个宅的上次这个跟踪拍摄，他觉得可能对产生这种颓废啊、冷漠啊、创造力下降啊、沟通能力下降的这种反应。但另一方面，前段时间日本的一个县的一个议员，他的拉票让我们一起来宅，他的口号就吸引了很多的御宅一族，很多人站他名下，就觉得哎，在大家都在说宅不好的时候，这个人能够来反映我们的心声，所以我们给他投票，当天一下就拿了几十万张票。
这个对的，他是我觉得是两个面啊。刚才李颖讲了双休日，他想待在家，我觉得是对的啊。双休日它是一种，本来是你的权利嘛，就是你自己你的时间，你做主，你在什么样空间里面。那么有的人，那么过去可能会这样啊，就是说，像有的文化里面，可能领导还会叫你去一星期六来这去什么是见个什么人啊，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对这一代人对他来说，可能这个。他的这个工，有人说你给我加班费，我也不想去，我就是想我自己，这是我的时间。
对对对，
就是他有这种对家庭生活回归的啊。那么还有比如说像有的文化里面，我觉得他像日本应该是两极吧，就是说公司下班了，是不是要跟同事喝一杯酒？
喝一杯酒，去酒屋去。
你要不去的话，可能这个你太太，你这么早回来，太太可能还不高兴，是？
有这个看到过这种说法。
过去的这种文化里面，有时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啊。你做个科长，什么处长的，你这个
准点下班是吧？
不经常出去跟领导喝一点酒啊，或者那太太心里面可能还有点不安，哎，就没人叫你了。
是吧？
你没人叫你的话，你这个心里面总归还是有点这个敲鼓的。那么现在他这种就是说，有些现在就是现在这种社会，可能给有些人这个更多的这种可能控制自己空间和时间的这样一个机会了啊。那比如说有些人做设计的，对吧？做设计的或者写东西，他不一定需要，不一定需要这个衣服穿得好好的跟大家坐在一起。我觉得这可能是现代社会给人的一种提供了一种宅的可能性。
对，给提供了这个权利和机会嘛。
对，那还有比如说有的公司的话，它实际上是甚至可以 work from home， 就是你在家上班。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弄那个书，你甚至都不需要跟很多人都。根本都不需要见面，你自己很多事情就做掉了啊。比如说这个编辑在英国，校对在印度，哈哈，发个电子邮件，然后一回过去，很多事情都解决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现代社会给这种宅的人啊创造的一种工作之内工作之外都待在家里面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也是很可怕。这个我记得这个也有反面的情况，就是说就是你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会这种效率就会产生问题，就是你做这种游戏啊玩乐的时候可能可以，你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可以。
一会儿去视察一下冰箱呀，哎，这儿摸一下，那儿摸一下，床上躺一下，沙发上靠靠。
对，那个有一个东北一个作家叫什么涛，最近我看他写的，最近写的简介蛮有意思的。他本来在银行上班，后来他自己写小说，他得了奖，然后他想专心写小说了，不行，在家写。他后来就是把自己每天也按照这个上班时间，把衣服穿好，把这个西装穿好，坐在那儿。就是这种空间的这种分割啊，这空间的这种划分和空间的这种融合，这是现代社会啊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新的这种挑战，其实也是。
说到这个宅，其实我觉得它有时候跟这个经济哈互为触动。其实有很多人在说，他宅是不是就拉动不了经济？其实从另一方面，它催生了不少经济的这种，哎，而且他发现它是相互触动的。比如说人宅在家里面玩手办。那个可一点不便宜，然后打游戏，你哪怕在家里你可以买个小衣服买个武器都不得了，然后另外还有外卖，这就是它催生经济，然后经济反过来又会反哺宅文化，哎，你既然去待在家里，我给你提供更多的便利或更多好玩好吃的东西。
就现在商店据说蛮可，很多我倒是担心啊，我一直、一直忧国忧民啊，就是这个全球经济，我一直很担心。很多现在零售店、这个零售店
凋零了是吧、
零售店，每一个商店说要再关几个店，我们过去都是心雄心勃勃的开多少店，
哎呦，
现在很多零。
你看上海的恒隆广场，包括北京很多一些高大上的这个商场，现在都是门可罗雀了。
很多餐馆也是的，
是的，是的。
我最近看一个，就是这个墨尔本的 Lygon Street， 就是意大利街，现在很多商店都是关门。
是外卖吗？
不 ，Lygon Street 是意大利区。
他被
他是因为外卖点的太多吗？
被外卖害了吗？就是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因为 City 的组成人口变了，因为以前是就是白人为主啊，然后现在有了高层的那个墨尔本取消那个 High Limit， 就导致公寓一下子暴增，华人啊什么之类的移民人口其实特别喜欢那个。喜欢住高层，喜欢住公寓，所以说那个把那个 city 的那个整个消费结构往东亚的方向靠了。所以虽然 Lygon Street 没了，但是火锅店开了特别多。
这个总体上来说啊，当然他们也有说这个宅在家里呢也是对环保有好处，但是
低碳不出行。
但是呢，实际上你算一算，实际上是最不合算的，因为你每一样东西都要有一个人送到你这儿来。你浪费的这种能源，让浪费的这种资源其实是更多的。
哎，之前看过点外卖的每一年产生的这个一次性的餐具啊，都是挺吓人的。
其实问题不大，就是我们要理解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中的那个工业生产中对原子化生活的支持。
那对环保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大多数的那个就是餐具啊，很多时候会用 PVA 材料， PVA 材料是一种可降解的材料。然后包括我们在使用的木筷子，我们以往小时候还经常会跟我们说什么的，筷子一定要就珍惜，那木头都是长了不再有，其实从2008年开始就已经有树森林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木头的生长都快了，这也题外话哈。但是我倒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之前刚刚看了一个电视剧，也是讲那种家庭的明星的家庭的婚姻生活那种，就是一个真人秀，然后有个明星叫乔杉，对对对对，大保健大保健
男神，大保
健，对对对对对，那个乔杉就有一个很严重，乔杉你看他眼袋特别重什么的，然后在那个节目里他就每天都是喝的醉醺醺回家，每天。那他的老婆就跟他说一句话，他说就是我们这节目嘛，刚好在一个节点上一个节奏上，他就说，那时候珊儿，我们能不能这样，就是我们从今后半年不喝了行不行，我们或者说晚上就少一个礼拜喝一顿，能不能这样。然后乔杉就回了他一句，边看手机边回了他，避开他的眼神，边看手机边回了一句，你觉得可能吗？你看这换过头来说，我们在说宅文化，宅在家里那部分人是不是给这个社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是不是给家庭生活产生不好影响，人与人的相处产生不好影响，换过头去太执着在那个
就不宅在家的喜欢外出
了，他的可能嘛，也是一句无奈的话，他的所有的关系社交以及他的可能演艺生涯全是在这个酒中喝出来的，这也是另外一种极端，这也是另外一种极端，所以这两种极端你不能说哪一种极端是孰优孰劣，你甚至分不出来。你看到那个他老婆那个这个憔悴的眼神，也是觉得不知道从何说起，对吧？
这个要是你要这得批判这个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这种过分讲究这种
人情
讲究，过分讲究社交。当然澳洲社会也有这个叫什么 networking， 这些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吧。
对，
但是呢，但是也很多事情呢它应该是程序上比我们要简单的多了，很多东西中国这意思就是说不喝酒就没办法办事情，那在相比来说啊，甚至是销售在澳洲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很多事情就在办公室就谈完了，这个就是这个文化之间的一个差距，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的。那总体我的感觉是，你未必一天到晚这个两个人这些人黏在一起，那你整天去黏着别人，你没有自己没有本事，你觉得也有意思吗？能出事情吗？能出成果吗？能出这个生产力吗？
对，但是我是觉得更多的时候是你天天跟很多人混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就是深夜的 KTV 的包房，所有人在那狂欢喝酒唱歌
的
时候，对，然后这一刻你会觉得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从哪里来，
喧嚣之后的那种寂寞。
对对对，就是我参加于这种社交活动，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我是经常我不特别不喜欢去 KTV 什么的，我就会因为我会觉得过了一会儿我就会觉得我在那干嘛，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这一系列对我而言没有太大的效益，那只能说有一些人特别喜欢，但是久了之后这个时间不一样是被打发掉的。